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节目里面，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十字架与我。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常常会把十字架当成身为基督徒的一个记号啊，所以如果有人身上带着十字架，我们就想，哎呦，他应该是基督徒。那当然，十字架现在也被当成一种艺术品，一种装饰品啊，挂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想，十字架真的对于基督徒来说有特别深刻的含义。我记得几年前，我跟一些同工还有就是朋友们，我们一起到韩国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特会。我们从机场开车到应该是仁川哈，对不起，我都不太记得当时的这个城市的名字，反正就是我们从机场要到我们去的那一个城市的路途大概有好几个小时。然后我记得我们到达的时候是晚上，大家都很累了，所以就在车上，大部分的人都睡着了。然后因为那个车程是几个小时，然后突然我们就听到有人说，哇，你看十字架耶。然后我们就都醒过来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也跟着这样子，有人这样的一个声音说，哎，你看都是十字架。我也醒过来，我一往窗外看，我就看到真的是满山满谷的都是十字架啊！意思就是在韩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有非常多的教会，那每一个教会都挂着一个很大的十字架，然后在夜里面那个十字架就是有灯光照在上面，或者它本身就是会发光的哈，十字架。当我们看到这些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跟我一样非常的感动。你看我现在回想起当时那个画面，我仍然是很哽咽啊，非常的感动。十字架对基督徒来说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我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十字架与我、十字架与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为什么它对于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来说是有这么深刻、这么重大的含义呢？如果今天你听到我讲十字架这几个字，但是你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那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个短短的节目时间，甚至未来几周，你在听我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你能够对十字架有更多的认识，而十字架对你每天的生活也会产生重大与真实的影响和改变。所以我想十字架有几个重大的含义哈。那第一个，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这里就提到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看为是愚拙的，就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那在这里讲十字架本身，它是象征着得救，象征着上帝对我的救赎，而且是上帝的大能救赎了我。我想一个人如果要感受到得救、救赎，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他必须看到自己是在一个需要被救的一个情况里。所以如果你感受不到你的情况是需要被拯救，那么真的可能十字架对你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一年多以前日本的那个大海啸，哇，那个真的是惊心动魄。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你对日本的那个大海啸仍然有非常深刻的记忆。我们虽然不是身在现场，但是我们单单看那些恐怖的画面，那个海啸海浪夹杂着许多的沿途的它所卷下来的泥土、泥巴，或者是房子、车子、船只，甚至人， 这个夹杂的这么多的东西，然后排山倒海，有些地方说这个浪高达10公尺，就是这样子涌入地面吞吃这个地面，有的地方是高达30公尺，那是好几层楼高哈，这么高的这个海浪就在平地起哈，就是这样子吞吃所有的东西，沿途它所经过的地方。那我想以一个小小的人啊，站在这个大的海啸前面，我们是只有被吞吃的份，我们是没有任何自己的力量可以抵挡，可以拯救自己的。那这里指的救赎就是这个意思。那我在这整个日本海啸的这些片段的录影带里面，我曾经看过一则新闻，这是新闻记者他们驾着直升机到不同的小城镇去报道那个地方的灾情。那其中呢，他们就看到一个房子的屋顶上面站着一个女的，一直在挥手向他们求救。可是因为这是一个记者的直升机，这不是一个救援的直升机，所以其实在直升机上面能够拯救人的这样的一个配备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个记者的这个直升机接近这个女的，这个女的就一直呼叫就是哀求他们救她。那我看到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女的呢站在一个不是非常高的楼的楼顶，大概只有两三层楼吧这样的，然后她周围全都是这个海，就是海水，然后周围飘着就是车子，就是这个木头房子的这个被卷下来的木头啊，就是一些垃圾，所以它这个水是慢慢在升高哈，所以这个女的她的情况是非常的危急，真的可能不到一分钟她就会被这个浪也被掩盖了，所以那个真的是千钧一发需要被拯救的时刻。所以这个直升机那时候接近他，然后又飞走，我想是飞机上面的人在想我们要怎么救他。结果后来他们就找到一个绳子丢下去，然后这个女的就抓住那个绳子，把绳子这样子绑在自己的身上，最后这个女的是安全的被救走了。然后他们事后又访问这个女的，就看到这个女的一直哭就是讲当时她心里面那个惧怕的心情，还有后来因为被救了他里面那个感恩的心情。那我想这个是得救的意思，就是你需要先感受到你是在一个无法自救，你是在一个性命垂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否则那个得救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意义，那你也不会觉得你是被救赎的哈。所以我想一个人要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或者十字架的意义，就是首先我们需要看到我们在罪的这样的一个辖制捆绑，或者在罪的这样的一个浪潮里面，我们是无法自救的。而今天上帝他爱我们，然后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界上为我的罪而死，然后拯救我脱离这个罪的辖制，那我才能够深刻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得救。那其实我刚才说十字架的道理也包含了救赎，那这个赎这个字救赎，这个赎这个字也代表赎金，就是救我的那个人其实他是付了非常高的代价来买赎我。那在我自己个人的生命里面，我是在17岁的时候，或者是说16岁的时候，我感受到我的生命没有意义耶。虽然那个时候我不愁吃不愁喝，可是我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空虚，我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无力感，还有对未来人生的一个没有盼望。我真是要强调，我不是在很大的困难里面，其实我那时候人生是非常顺利的，可是我感受到我需要看到光，我需要经验到被拯救出来的那样的一个迫切的需要。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耶稣，以至于十字架对我来说有非常深刻的含义。 那个含义是拯救，是让我能够从我原来的黑暗，我原来的绝望当中被拯救出来。很多人认为一个人要信耶稣，他一定要遭遇到绝路啊，他一定要走到人生的尽头。但是我认为上帝也常常在我们的内心启示我们，就算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平顺的，甚至非常成功的，我们仍然有机会能够感受到我们需要被拯救，就是从罪的这样的一个辖制里面被拯救。我刚才提到，我是在16岁的时候我被拯救的，被上帝拯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生活非常的平顺，非常的顺利，从外表看起来其实我是一个很成功的16岁的女孩子，我在学校的功课还不错。我那个时候是在美国读书，我们家是移民到夏威夷去，所以其实从外表看起来我是适应的非常好的。我13岁跟我们的家人移民到夏威夷，从13岁到16岁三年的时间里面，那我的语文还有我在学校的学习各方面我已经是没有困难的，都是没有问题的。我那时候还在一个保龄球馆里面打工，我的工作就是保龄球馆里面有一个喝咖啡的小吧台，我在那边就是人家要买咖啡我就给他咖啡，要可乐我就给可乐，我还会做汉堡，煎汉堡啊，要热狗啊，甚至他们要简餐，那个老板娘都有做好一锅一锅的，像这个红烧牛肉啊这种东西。我周末有打工，我自己赚钱，赚零用钱啊，非常有成就感的，在学校功课还不错。然后我甚至也在一个残障儿童的医院里面当义工，一个礼拜三个下午我会去两个小时做义工，所以我的生活真的是排得满满的。你要说多彩多姿，你要说过得很有意义，那都是事实。可是在这么忙碌的时间表里面，甚至表面上看起来我在做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的当中，我的内心却是空虚的。我真的没有遇到什么挫折，可是我却发现这些外表的光环没有办法让我内心感受到价值感和意义感，或者是那个永恒的价值，我的心里仍然是非常空虚的。我很喜欢一个形容词哈，叫做甜甜圈 donuts。很多人形容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我觉得我当时也是。那其实现在很多成年人也是可以用这个来形容，就是像甜甜圈。甜甜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外表看起来很漂亮。啊，那个真的甜甜圈都很美丽啊，这个圆都圆得很漂亮，然后那个颜色哈，金黄的 crispy 脆脆的，上面还有糖霜，看起来真的很可口，闻起来很香，然后非常的漂亮。可是只有一个问题，甜甜圈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中间一个大洞。我觉得当年我就看起来像是那个甜甜圈一样，虽然外表看起来我好像什么都有了，我不缺乏什么，如果说我还不满足，那真是不知感恩，对不对？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你不愁吃不愁穿，你还在美国念书，然后你功课也不错，你还打工赚钱，你前途似锦，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可是各位朋友，我要真实的告诉你，我当时的心里是黑暗的。那个黑暗的意思是我看不到未来的曙光，我看不到我活着有什么让我心灵真实得到满足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我都在做义工，虽然我没有做什么事情让我父母亲羞愧，或者我跟父母的关系也没有不好到哪里去，可是我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我当时真实的感受。所以我就向上帝发出一个呼求，我说上帝，如果你有答案请你告诉我。我当时是在夏威夷，所谓的人间天堂，美丽的蓝天，零污染的沙滩，可是我心灵却是这样的空虚。那这是不合逻辑的事， 这是没有道理的事。可是各位，这就是上帝所说的，你知道，人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是失丧的。当我们与造物主之间没有连结的时候，就算你有最优渥的物质条件、物质环境，你在最完美的一个物质的生活环境里面，我知道这个人的心灵是空虚的，这个人的心灵是感受不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他没有与造物主连结，他就不明白他活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我当年就是如此。那我要说，这个是40年前，我今年56岁，现在讲到当时的情况，我那个感受仍然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当我向上帝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求，上帝，如果你有答案，请你告诉我人生的答案是什么。2个星期以后，我就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学校里面的基督徒的聚会，然后在那里我听到上帝爱我，为我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然后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世界上，为我的生命，他为我的罪，他钉了十字架，然后耶稣又从死里复活。今天只要我愿意接受耶稣，我就能够经验到我的罪得到赦免，并且我能够与造物主再一次的连结，那个 the connection of life， 就是我的生命与上帝的生命有一个真实的连结，因为过去是没有连结的哈。当我与上帝的生命就像网络连线了，你跟 internet 跟网络连接上了，突然整个网络上的所有丰富的资讯就是属于你的。所以当我透过接受耶稣，接受他的赦免，我就与造物主那个爱我赐生命源头的上帝连接了。所以突然上帝本性他里面一切的丰盛透过耶稣基督就临到我身上，我就像那个在海啸里面，原来是在罪的深渊中，你说我犯了什么罪？我有，哎，我有自我中心、自我为义，我里面有很多的骄傲，我有很多的叫 self-sufficiency， 就是我觉得只要靠我自己就行了，这样的一种骄傲，这样的一种自我为义的罪蒙蔽了我，也让我在人际关系里面常常有许多的纠葛、许多的混乱。哦，就是我又觉得这个人对不起我，我又觉得那个人对我不够好，我又觉得那个人不够肯定我，你看好多的纠葛，然后我里面也会轻看别人，但同时我又很容易自卑，你知道，这就是没有与造物主连结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我在这样的混乱里面，我真的是需要被救赎。当我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之后，我真的感受到那个得救的喜悦。十字架与我代表救赎。我要说，我就像在奴隶市场里面一个奴隶哦。如果我原来是我是罪的奴隶，但是耶稣今天他买赎了我，所以有一个主人来，他出了一个很高的价格，他把我买走了。我原来以为我这一生又要做一个新的主人的奴隶，但是当我被买赎了之后，这个新的主人对我说，我买了你，目的就是要释放你得自由，所以你现在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自由了，你已经不是奴隶了。但是因为这个主人是这样的爱我，他用那么高的价格买赎了我，所以今天，而且他又释放我的自由，我今天用我新的这个自由，我选择跟随这个爱我的主人。所以我今天说，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人，因为你买赎了我，你看我这么宝贵，你用你的生命买赎了我，所以我愿意一生跟随你，我愿意一生服侍你。十字架的道理意思是救赎，透过救赎我感受到我的价值，透过救赎我愿意献上我的生命一生来跟随主耶稣。那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也能够对十字架有这么一点点的体认。 十字架本身有非常深刻的含义。上个礼拜我提到了十字架与我一个第一个最重要的含义是，它代表了救赎，它代表了上帝对我的爱，它买赎了我，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透过十字架，我认识了我的价值，我知道原来我在上帝眼中是这么样的宝贵，他愿意付一个极高的代价来买赎我，然后把我从罪中，把我从黑暗中，把我 从捆绑，从绝望中拯救出来，让我经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十字架对我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和好，就是和好，就是把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仇恨，我们说这种冤仇挪去了，然后带来的是和好，带来的是和谐，带来的是合一、哦、哇，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境界。那这是十字架的另外一个意义。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个自己指的是上帝哈，这里说上帝既然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耶稣叫万有都与上帝他自己和好了。所以这个意思是，原来上帝与他所造的这个世界，就是包含我们，其实是在一个不和好的状态，是在一个对立的状态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了犯罪，选择了走我们自己的路，所以圣洁的神与有罪的人是无法和平的，是无法和谐相处的，因为圣洁与罪是没有办法相合，没有办法相容的。所以过去我们与神是为敌的，是因为我们在罪中，可是上帝他不愿意这样的一个状态持续下去，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让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世界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透过耶稣他为我们付的这个罪的代价，就免去了人与神之间这个对立的状态。今天把那个对立的原因挪去了，就是把罪挪走了，于是我们跟神之间就再一次有了那个和平的关系，那个和睦、合一、美好、和谐的关系。所以你知道吗？我相信一个经历到与神和好的一个人，他经验到他的罪得赦免，他与上帝再一次是在一个美好、和谐、合一的关系里面的人，他在自己身边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他也会经验到和好，他也会愿意去与那些跟他有纠葛、跟他有摩擦的人，他愿意去与他们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那我认为这个是十字架对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如果一个人真实经验到上帝的赦免，那么他就有能力可以去原谅那些得罪他的人，我们就不会觉得哦，他对不起我，所以我今天我对他不好是应该的，他伤害了我，所以今天我也要伤害他。好，就算我不伤害他，至少我不用再理他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羞辱。我如果承受这样的羞辱，那代表我太没有尊严了，代表我太没有价值了。各位，我认为是相反呢。一个人如果真实明白自己的价值，一个人如果真实经验到耶稣拯救他，代表他是多么尊贵、多么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他是怎么样独特的一个尊贵的人。如果他感受到、他明白这个重点，那他是 这些羞辱对他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那个就不是羞辱啊。虽然我们说耶稣他忍受了十字架上的羞辱，但是他是甘心乐意的，他忍受这样的羞辱并没有降低他的尊严或者他的价值，反而因为他愿意去承受这样的羞辱，因为他背后有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他透过这样的羞辱，他要来成就上帝更伟大的计划。你知道耶稣他非常明白他为什么受羞辱，那这个与他的价值是完全没有影响的。不久之前我们在台湾的某一个城市，我跟我先生李长安哈，我们有一个周末型的婚姻的课程在那个城市里面有100多人来参加3天的这样的一个营会，在营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位男士他就当众分享，他说我已经决定了，我下个礼拜因为那是一个周末，所以就是隔2天，他说我已经决定了，就是我下星期我就要跟我的律师说，请他撤回我离婚的诉讼。那在这里呢意思就是说，这位先生他已经提出了要离婚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程序，所以这样的一个诉讼是在进行当中，但是他听了那个周末的课程以后，他说他决定要撤回这样的一个诉讼，他要开始跟他的妻子走复合的路那虽然从他的观点，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的妻子有200个原因足够让他提出离婚的理由，但是他愿意放下，愿意放下这样可以控诉对方的权利，他愿意撤回，然后愿意去重新的守住那个婚姻的盟约，然后跟他妻子走和好的这条路，他愿意用饶恕，愿意用谦卑的心来请求与他的妻子和好。虽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从他的角度来看，是他的妻子对不起他。那你知道吗？当我们回到台北的时候，我们打开我先生的电脑，我们就发现这位男士在我先生的 Facebook 上面留言他说，李哥冯姐，谢谢天父透过你们给我上了一堂改变我生命的课，我愿意按照天父的心意等候，因为等候他的必不羞愧愿天父继续使用你们及你们的后代，帮助更多的人。各位，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是和好。上帝透过十字架免去了冤仇，免去了人与神之间的冤仇。那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领受十字架的能力与恩典的人，我们也能够免去我们觉得那些对不起我们的人的这些冤仇。我们不会再紧紧抓住那个别人冒犯我们的地方，说他该受审判，他该受处罚，因为你看他犯了这么多的罪。我们反而能够像耶稣一样，看到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然后周围的人说拿石头打死他，耶稣却说你们当中有谁没有犯过罪的，你们就第一个先拿石头来打死他吧。结果那些人一个一个离开，耶稣后来问这个女人说，那些控诉你的人在哪里？这个女的说，没有人定我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可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知道耶稣都不定这个行淫乱妇人的罪，耶稣为这个妇人钉死十字架，要救赎她，以至于她与神之间能够和好。那今天我们也能够因此与对不起我们的人和好。前一阵子我在一个聚会里面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女士走过来递给我一张字条，回到家以后我打开来看，这个字条上面 这位姐妹啊，这位女士，她这样写，她说：“冯姐您好，去年十月前，我一直认为您所说的是天方夜谭，但是去年底神告诉我，某某人只有进入这个天方夜谭里，才会有一条出路，就是我为你所预备的道路。冯姐，我选择走进去了，如今我惊艳到这天方夜谭里的祝福与美好。”你知道这位姐妹她所说的天方夜谭是什么吗？那这个天方夜谭指的就是我今天所讲的这个和好的道路。那这位姐妹呢，她先生也是有外遇，做了对不起她的事。在过去她认为，我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羞辱？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我是不能这样的受屈辱的。当我先生有了外遇，那就只有一条路，就是离婚，只有一条路，就是让他得到他应得的惩罚。可是他有来上我们的课，然后在他身边也有一位姐妹，是先生有外遇，但是选择忍耐等候，透过饶恕，透过宽容她的丈夫。各位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讲的绝对不是我认同你，我同意你这样做，我同意你可以有外遇，不是的，而是我们说我绝对不同意，我绝对不认同，但是我明白你现在是软弱的，我愿意等候你的回转，但是我绝对不去废止当初我与你所立的那个盟约，就是婚姻里面那个一生的盟约。其实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那个婚姻是神圣的，就像上帝与我们立的约也是神圣的。上帝今天对我也是忍耐宽容，我相信在我的生命当中仍然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仍然有一些因为我的不成熟，因为我的软弱，我有骄傲，我有自以为意，我有自我中心，甚至自私，以至于我不会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上帝仍然对我忍耐宽容，他并没有因此收回他的救恩。那所以这位姐妹她讲的那个天方夜谭就是这个意思哈。当对方对不起我，当对方还不愿意回转，我还要这样的忍耐宽容吗？但是上帝跟他说，你走进去，你会惊艳到我为你预备的道路。他说，冯姐，去年年底我选择走进去了，如今我惊艳到这天方夜谭里的祝福与美好。我相信他惊艳到的第一个是自己心里的平安，然后第二，你知道当他把苦毒恼恨放下，当他愿意走那个和好饶恕的路的时候，他会看到对方的一些改变那我相信他的这个家庭就不是走向一个破碎破裂的道路，那他的先生回转是指日可待的事。所以我们讲到十字架的道理是救赎，十字架的道理也是和好。那我想第三个十字架的道理是得胜。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继续说，既然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里讲到我们今天可以指着十字架夸胜，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这里执政掌权的指的就是魔鬼撒旦罪恶的势力把这个魔鬼的势力把它变成我们的俘虏，那么我们就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在这里我想每一个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国民，我们需要战胜我们生命当中的什么呢？我想到我需要战胜我生命中的我的自私，我的骄傲，可能我里面的贪婪，或者我里面的伤害。你知道，这个人讲了话让我很受伤，那个人好像没有很尊重我。你知道，这种自怜，这种伤害，靠着十字架，我们是可以得胜的，我们可以胜过我们自己。那我最近也 看到了一个见证，也是一位姐妹在学员的妇女小组里面，她这样说：过去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长得还算不错，工作能力也不差的新时代女性，我不需要靠先生也可以过得很好，所以敬重顺服丈夫对我而言实在是太困难了。可是在学员小组里，我的生命因为明白真理得到自由与翻转，我学习无条件的爱跟接纳先生，而且神更给我勇敢的心，可以为了自己这几年没有好好尽到媳妇的责任跟公婆道歉。以前过年回婆家总是我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日子，我常常拖到除夕早上才回婆家，好厉害哈！除夕才回婆家，也赶在大年初一就离开婆家。所以过去哈，他的经验就是除夕回去，大年初一离开，他觉得他这是他最多能够忍受的，就是两天一夜哈。但是就在今年过年前，我开始跟神祷告，求神给我喜乐的心待在婆家过年。所以感谢主，除夕夜的晚上吃完年夜饭，我开口请求公婆的原谅，婆婆也很恩慈地对我说：哎呀，过去就算了。我甚至还留在客厅陪公婆看了一晚的电视。今年过年我总共在婆家待了4天，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经历了按真理而行得胜的喜悦。哇哦，你知道吗？这叫十字架的道理，是得胜。我们可以胜过我们自己里面的软弱，我们可以胜过我们里面的那个不愿意，然后谦卑的像耶稣一样，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他凭什么要为我们这些不知感恩的人钉十字架呀？你知道耶稣为我而死的时候，我根本还没出生哎，现在2000年前，我当然还没出生，我也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将来会不会感谢他为我所做的，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这些都是未知哎，但是上帝愿意在我还做罪人，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先为我牺牲他的儿子。所以这是十字架的道理，耶稣的谦卑，耶稣的愿意受苦。那今天当耶稣住在我这个罪人的里面，我的罪被赦免了，我现在有能力可以得胜，胜过我的自私，胜过我的骄傲。那前一阵子我跟一个人在谈话，谈着谈着，其实我原来是给他一个建议，我觉得都是为了他好，我给他这个建议。给完他这个建议以后啊，那其实他里面是不高兴的，但是他也勉强，那因为我的建议他也做了一点改变。我就在跟他解释为什么我会给他这样的建议。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呀，我越解释我声音越大哈，我觉得我有一点情绪化，我有一点失控啊，就是真的是非常没有修养的表现就出现了。然后我就啊，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待在那里，所以我就提着包包我就走了。然后我就在公车上，我觉得不行不行哈，我冷静下来，我就拨了一个电话回去给这个人，我说对不起，我刚才跟你讲话的时候哈，有一点情绪化。感谢上帝，那时候公车声音很大，所以他很大声的跟我讲了一些话，我都没有听清楚，然后电话就断了。我想是他很生气就挂了电话。可是隔了一阵子他又打回电话给我，我就再一次跟他说对不起，我刚才讲话带着情绪，我要请你原谅我。那后来呢，我们又有机会见面。当我见面的时候呢，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就那时候两个人情绪当然都平静下来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以后如果我观察到你的一些情况，然后我想给你建议，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他说我想你不用告诉我，你就为我祷告就好了。然后我就深呼吸一口气，我就说好，我会努力，以后我就为你祷告就好。然后这个人就说我觉得你刚问这个问题很有建设性，你刚问这个问题很好，就是以后你可以怎么做。那你知道，我觉得这时候我需要非常谦卑的说，是，谢谢你告诉我。你知道当我这样说完之后，我发现我得胜了， 我胜过我里面的骄傲，我胜过我里面的自以为意。各位，你知道吗？这是十字架的道理，这叫做谦卑。十字架的道理是饶恕，是谦卑，是舍己，是以对方为中心，以对方的需要为优先，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样。那前几次我提到十字架代表救赎，十字架代表与人和好，与神和好，然后十字架代表得胜。所以如果我是一个明白十字架道理的基督徒，那我会在我的生命中，因为知道我被救赎而我天天充满感恩，然后因为上帝救赎了我，所以我用他给我的自由，因为我过去是在罪的捆绑当中， 我过去是听罪的指挥，可是今天上帝释放我得自由，他买赎了我，所以呢，我今天用他给我的这个新的自由，我选择跟随主耶稣，我选择顺服他，我选择服侍他，我选择做他的仆人啊，所以我是用我的自由选择了一个新的主人，然后接受这个主人给我的命令，接受这个爱我的主人给我的约束。那我知道他给我的命令，他给我的约束都是出于爱，所以啊，十字架的道理真的是好美哦，给我一个新的生命。那如果我明白十字架，我也会在我的生命当中与人和好，我不在我的生命里面隐藏苦毒恼恨、批评论断这些纠葛哈因为上帝透过十字架，耶稣为我所流出的宝血，他让我与他和好，他免去了他跟我之间的冤仇，免去了那个罪的刑罚，所以我今天可以与神和好，所以我也很自然的会与人和好。所以朋友，我也要问你，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跟某一个人仍然有对立吗？你跟某一个人之间仍然有疙瘩，仍然有这种过不去的地方吗？我相信耶稣要帮助你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透过饶恕来与人和好，尤其是那些与我们最亲近的人，包含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包含你的父母亲，或者包含你的儿女，或者是你的婆家，或者你的岳父岳母家，或者你的邻居，或者是你的同事，或者是朋友，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人之间有这种不饶恕过不去的地方吗？在十字架的前面，我们可以向上帝支取那个耶稣为我们流宝血然后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支取这样的饶恕，这样的爱，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与人和好。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紧紧抓住一些你不愿意与对方和好的这样的一些关系，那容我这么说，就是你仍然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耶稣所做的，在你的生命中仍然没有那个真实彻底的果效。上帝要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是与人和好的，不是说我们认同他的一些不合真理的行为哦。我想我们要澄清哈，而是说我痛恨他所犯的罪，但是我爱这个罪人，所以我仍然能够与他有一个和谐的关系。第三，我们讲到的十字架的道理是得胜，我能够胜过我里面的自私、我的骄傲、我的贪婪、我的伤害、我的自我中心。我可以发现，哎，我成长了，我突破了过去我做不到的事，我发现现在我的容量变大了，就像 电脑升级一样哈。那今天最后我要看到十字架与我很重要的是在我的生活里面，我会经验到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好，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的意思就是死掉了的意思。所以，就我而论，从我的角度来看，世界对我已经死了。或者是说世界对我没有吸引力，没有影响力了。那就世界而论呢，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世界看我呢，我好像死掉了一样，就是我对他没有反应啊，他对我没有呼唤的能力了，他对我没有影响力了，那我对他呢是没有反应的。所以世界看我是死的，那我看世界呢，世界也是死的一样哈，这个意思。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经常的来检视我里面有没有受世俗错误的价值观的影响。前一阵子我就听到一位姐妹她是初信者，她就在分享说，她跟她的男朋友为了要确认将来是不是合适走入婚姻，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计划去自助旅行啊。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计划，而是说已经去自助旅行回来以后才告诉我们，而这是一个出国的自助旅行。那代表什么？那就是好几天呢，那一定要住在一起哇。所以他在一个小组里分享的时候，我们其他的基督徒我们都这样彼此对看哈。那因为这个姐妹她还是单身，可是她非常单纯啊，她非常开心的就跟我们分享在这个自助旅程的过程里面哦，他们怎么经验到上帝的恩典啊，他们怎么学习彼此相处啊。哇，我们越听都越如坐针毡，心里想等一下谁要开口跟他说，这样是非常不合宜的。但是你知道吗，他讲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确实是今天在世俗的价值观里面，人们要确定说我们合不合适进入婚姻，那我们就先来这个叫什么试婚一下，对不对？我们来试试看哈，合不合适。哇，他非常兴奋地分享完他在这几天的旅程里面他所学到的功课，他也认为都是上帝让他学的功课。哇，我们就在等谁要先开口啊。那当然就我就请其中一位姐妹说，我说可不可以请你说几句话呢。好，这个姐妹被点到名啊，也很尴尬，所以她就说某某人，请问这几天你们是怎么过夜的，你们是怎么睡觉的哈。那当然这位单身的姐妹她就立刻明白我们的意思了，然后她的意思就是我们分别睡在床的两边，当然是睡同一张床哦，不过她说我们是分开的啊。然后这位已婚的姐妹就说你们应该没有做那件事吧，然后这个单身的姐妹就说没有没有啊。那然后这个已婚的姐妹就说好我的问题问完了当时还是非常我们都大笑。但是接着我觉得好棒哦，就是一些比较成熟的姐妹就跟她分享这样的一种自助旅行其实有哪些的问题存在。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对双方都是非常大的试探。好，那第二，就算真的你们没有做，没有发生亲密性关系，可是谁会相信啊？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就让人有很大的怀疑，那这样子就不好。不管你们真的有没有做，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婚前性行为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圣经称这个为淫乱的关系，就是没有在婚姻的盟约里面。那其实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因为这个小组那个时候才十多个人，其实对那位当事人来说，我也知道好像就是让他觉得他是大家都不认同的一个焦点，我也知道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这位姐妹好棒哦，那天晚上她就传了一个 email 给我，我在这里简单的读一下。他说，冯姐，感谢您今天在小组里真理的教导，我大大的受益，并且为自己不正确的决定感到非常羞愧。虽然自己认为能够持守圣洁，不做害羞的事，但是单独旅行不免让自己以及男友落入试探，中了魔鬼的诡计，我真的是错了。感谢您愿意指出，并以和缓且坚定的口吻教导与提醒。她说，后来她就见到她的男朋友，她也跟她的男朋友这样分享。她说，我的男朋友也愿意接受真理，好感谢。我就看到这是十字架的道理，就是我们愿意分别为圣。当我们想到分别为圣的时候，就是与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分别出来。那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今天撒旦魔鬼透过媒体，其实给我们很多的不正确的影响和价值观。老实说，我跟我先生，我们在家里，我们是不看电视，平常我们也不以看电影为消遣的这个打发时间的方式，基本上我们不看这些电视节目，我们也不看电影。那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律法啊，请你不要误会，说这个这样才算是分别为圣。但是我需要说明为什么我选择不看这些什么电视连续剧啊，这些电视节目，我也选择不看大部分的电影。那是因为在30多年前，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电视影集哈。如果听众朋友你知道或者你看过这个影集，那代表你跟我的时代是差不多的。那个电视影集叫《爱之船》（Love Boat）， 那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电视影集，每一集是半小时，然后一集里面有三个爱情故事，是发生在一个豪华的游轮上面的爱情故事。那每一集都是有三小段。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每个周末，我跟我先生，那时候我孩子很小哦，大概才一两岁，周末我跟我先生孩子已经睡了，我们俩就促膝哈，就窝在这个床上，然后我们电视小小的就放在床头，我们就一起看，拥抱着一起看爱之船，好浪漫哦，是不是？可是有一次，这个三个小故事里面，其中一个故事是讲到一男一女啊，他们各自上了船，这个女的是单身，然后这个男的呢，他也说明了他为什么上这条船来度这个假，是因为他在婚姻上遇到一些困难，所以他要给自己一点单独独处的时间，让他来想一想，然后来决定他的婚姻下一步要怎么走。那当然在这个旅途当中，这个假期当中，他就认识了这个单身的女的，然后他们当中就有了情愫，然后也摩擦出一些爱情的火花。这个剧情的发展就是船上大部分的人，几百人，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男的他是来想一想他婚姻未来要怎么做，那也都看到他们两个人就是坠入情网，所以大家好像也都很祝福他们哈，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那长话短说，就是这个影集的结束，这个男的他们是在一个很大的盛大的一个舞会里面，船上的一个舞会，这个男的就当众宣布他已经决定，他打了电话跟他太太要离婚了。那当他这样宣布的时候，哇，全场就欢呼，就耶，有的人就开香槟，然后那个女的就哇感动的热泪盈眶，然后就奔向那个男的，然后他们就拥抱在一起哦，然后那个灯光，那个浪漫的音乐，然后全场的人为他们祝福。我发现在我的心里也偷偷的举手耶了一下，哇。可是当我夜晚以后，我发现不对啊，我怎么可以赞同这样一个婚外情的关系呢？我就发现哇，好恐怖哦，短短的10分钟，其实这个小故事只有10分钟，我因为把我自己的心思意念情感交给那个导演，交给那个编剧，以至于我被那个导演和编剧带着走， 他要我怎么感觉我就怎么感觉，他要我祝福这一对情侣我就祝福这一对情侣，以至于在结束的时候我似乎也偷偷认为说他们如果能够结婚那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是不对啊，这根本就是一个婚外情，这是不合乎真理的。这个男的应该回去跟他，他根本没有离婚啊，他应该回去重建他的婚姻啊。还有另外一个电影叫《麦迪逊桥》，其实我并没有看这个电影，我只是读它的影评。那简单的来说，很多人都看过《麦迪逊桥》哈，这个故事非常有名。那就是也是一个婚外情，然后呢，最后这个男主角就跟那个女主角说，如果你明天早上几点钟在什么地方哈，好像早上十点，然后我们在这个小镇上的。我停在这个马路的这边哈，你如果要跟我走你就上我的车，我就带你离开这个小镇，然后我们就去追求我们未来的美满幸福的爱情吧。你可以撇下你的丈夫你的孩子，因为我知道你那个丈夫简直是你这是被他糟蹋了哈，你这个你的丈夫这么粗俗俗不可耐的男人，你那几个小孩也在这让你很头痛，你就丢下这一切跟着我走吧。所以呢，你知道他这个剧情整个的发展就让你觉得这个女的跟这个男的是最速配，这个女的跟她的先生简直是被她先生糟蹋。好，所以剧情到最后的时候就是那个男的在街的 对面等她，然后这个女的坐在她先生的车子里面，她心里就非常挣扎，她要不要下车就走过去然后让那个男的带着她走呢。他的先生他的小孩完全不知道当时这个妈妈心里在想些什么，但是这个时候也配合音乐，然后听说那天这个剧情的安排是外面下的大雨，他说观众已经分辨不出来那是泪水还是雨水哈，然后反正这个女的就一直在哭，然后整个观众也在那里心里交战。他说这个影评说啊，全场的观众心里都在说Go, go, 去吧去吧，去追求你的幸福吧。然后这个女的呢她就很交战，最后她决定哦，我不去了，我就留在原来的婚姻和家庭里。然后全场观众为之扼腕，就说 Oh no, 为什么不去呢？各位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电影它的 power, 它的力量，它让你觉得好像那个非常美的非常浪漫的那个爱情才是对的，然后留在原来的这个婚姻里面去忍受这个婚姻里面的一些真实现实里面的压力是不幸福的。各位这个就是媒体的可怕耶，这个是世俗价值观的可怕。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留在原来的这个婚姻我们胜过了，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人很可爱，那或者我们去追求那个一开始看起来很浪漫的关系，可是有一天你也要面对现实生活里面的很多的问题，最后那个浪漫的关系也会看起来很丑陋，那个都是表面的一时的，但是真理是什么？婚姻就是一生的盟约，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眼睛所看的，我们耳朵所听的，我们要用真理来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提醒各位弟兄，如果你没有办法约束你的眼睛，你常常你去看那个不好的色情的画面，尤其现在透过网络太容易了，那我说你经验不到十字架的大能在你的生命里，耶稣乐意帮助你拯救你胜过情欲。那各位姐妹我要特别提醒我们的穿着哈，今天这些流行的衣服都是很低胸的很短的或者很透明的或者就是露这里露那里的若隐若现的，你给别人很多遐想的空间。那姐妹我真的要说这是不合宜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叫做分别为圣。我特别提醒姐妹们，你知道低胸的，你知道有一个妈妈她跟我说，她说冯姐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办，我的女儿穿的是露乳沟的，然后下面那个裙子是很短的，她说如果我要选一样来跟我的女儿说我要选哪一个呢，是裙子穿的长一点还是那个胸口不要那么低。我说要是我是你我选择这个处理上面的胸口不要那么低的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 这个部位是最容易让男性跌倒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穿着性感，你知道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关起卧房来，卧房的门，你跟你的配偶。因为如果亲密性关系是只限于夫妻的婚姻里面，如果性只是唯独在婚姻里面可以经验到，那么性感也是只有在婚姻里，在我们的配偶面前。我们今天我们都同意说，我们不能跟婚姻以外的人有亲密性关系，那你也不合适在配偶之外展露你的性感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性感的东西进到卧房，关起门来你去做，出了卧房门，姐妹们，请你把扣子扣好，衣服拉好，你再出去，这才合乎圣徒的体统。我们这叫做与世界分别为圣。你说那我以后都不能穿着性感？对，你不可以在你的丈夫以外的人面前展露你的性感，这才是合一的。十字架的道理让我们惊艳到救赎，让我们惊艳到与人和好，让我们惊艳到在罪上面得胜，最后让我们惊艳到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愿上帝祝福各位，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惊艳到十字架的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